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继续要查考诗篇，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圣经诗篇。今天我们所查考的是第51篇，是大卫的忏悔诗。昨天我们讲了一部分，今天还要继续的讲解。大卫犯了罪之后，他最宝贵的最难得的就是肯认罪，在神的面前真诚的痛悔承认，而且他看到自己所得罪的是神，他向神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大卫没有推卸责任，也没有为自己辩护，他晓得神已经看见一切，知道一切，他唯一该做的就是向神认罪，祈求神宽恕他。然而大卫的案件是否就此了结了呢？大卫犯了奸淫和杀人的罪是如此的严重，虽然他知错悔改，但有没有什么结果和惩罚呢？如果是没有，那么人人都可以大胆的犯罪，只要事后认罪就可以了。神不是这样的，神虽然赦免了大卫的罪，然而罪本身还是有报应的，就好像一根钉子，你把它钉在木板上，虽然后来你把钉子拔了出来，但是在木板上仍然是留有钉痕的。我们所犯的罪就好像这些钉子那样钉进我们的生命中，但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却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把这些可怕的钉子从我们的生命中拔了出来。然而以往我们所犯的罪仍然是会带来它的结果的，那些钉痕是无法洗去的。跟耶稣同时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犯人，虽然在十字架上接受了主耶稣基督的拯救，然而他仍然要因着所犯的罪接受当得的刑罚。让我们来看看大卫的情形。撒母耳记下第12章第10节告诉我们，神对大卫所说的话是这样的，你既藐视我，娶了何人乌利亚的妻为妻， 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然后13到14节又说，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历代以来批评圣经的人都会认为圣经称大卫为合神心意的人是言过其实，是不合理的。他们认为神既是圣洁的、公义的，那么一个杀人和奸淫的王怎么可能称为合他心意的王呢？这未免太过分了。如果我们单看大卫所犯的罪，我们真的会觉得神不应该这么称赞他。事实上，大卫所犯的罪的确伤害了神的名，是神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这是大卫千错万错的，神也因此要大卫承担罪的结果，就是他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大卫为自己的罪付出了极重的代价，他不但失掉了跟拔示巴所生的头一个孩子，这孩子一出生就夭折了。后来到大卫年老的时候，他更失掉一个他所心爱并且有意立他做王继承父业的儿子，就是亚撒龙。当大卫听见亚撒龙死讯的时候，他的哀伤是极大的。撒母耳记下第18章第33节说，王就心里伤痛，上城门楼去哀哭，一面走一面说，我儿亚撒龙啊，我儿亚撒龙啊，我恨不得替你死，亚撒龙啊，我儿。亚撒龙的死是大卫最不愿看见的，虽然亚撒龙叛变，但是大卫仍然不希望他死。可是亚撒龙最终是死了，这是大卫犯罪的代价。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51篇，就是诗篇第51篇第5节。这里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大卫深深知道有可怕的罪性在他里头，所以他才会犯罪。每一个人生在世上都是与生俱来带有罪性的。保罗也这样对信徒说，在加拉太书第6章第1节，他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受引诱。人性是败坏的、堕落的，我们都喜欢行恶，惯于行恶，无法向上，更没有能力与罪对抗。传道书第7章第20节说得很好，那里说，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这句话是真实的。箴言书第30章第12节也说，有一宗人自以为清洁，却没有洗去自己的污秽。不少人自以为义，自以为清正，但其实他们对罪一点也不敏感，也不知道自己需要神的拯救。其实人不但需要一位救主，更需要时常得到洁净。罗马书第7章第18节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的我， 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大卫深深明白到他的罪性，他早在母腹中就已经有了罪。接着他又说，让我们来看诗篇第五十一篇第六节，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神对我们外表所做的事没有兴趣，尽管我们的外表好像一个虔诚的信徒，经常守礼拜，参加聚会，又受水礼，加入教会，然而我们可能仍然是一个罪人，在神的面前仍然是一个失丧的人。因此神所看重的是人内里的诚实与真直。接着我们读诗篇第五十一篇第七节，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请留意这一节的含义和解释。有人说大卫之所以蒙赦免，是因为他向神认了罪，这样的说法只对了一半，并且这不是真正的原因。我们可以看历史的记载，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第十三节那里说，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致死。从事件的经过中我们看见，其实是神采取了第一步，他差遣拿单先知去见大卫。如果拿单不去见大卫，大卫可能会一直的沉默下去。但无论如何，神采取了第一步的行动，神先出动了。神怎样能够赦免大卫的罪呢？这是因为神先向大卫启示了他自己。说得更清楚一点，是神先向以色列民启示了他自己。我们看出埃及记第三十四章第六节到七节，那里说，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或许我们会问，就只是到三代四代就完结了吗？其实不是，它还会延续下去，只是人所能见到的最多只是三四代而已。所以圣经用三四代来形容，表示罪的结果是持续的。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却可以看见有两个对比，就是神要宽恕人的罪，他要向人施行怜悯，赦免人的罪，而且他的恩慈是极致千万代的。我们再看大卫所说的话，他说，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牛膝草是一种很细小的植物，长在阴湿的石头缝里。曾经有科学家说，牛膝草可以提炼盆尼西林，然而不管事实怎样，牛膝草的功效是能够做一些连盆尼西林也治疗不好的罪。在旧约时代，牛膝草有三种的用处。首先，当神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吩咐他们在月节的那天晚上做一件事，就是宰一只无残疾的羊，将羊的血盛在盆子里面，然后 用牛膝草沾的血涂在各家的门框和门楣上。当手里拿刀的天使看见这血的时候，就越过这一家去，不杀里面的长子。第二，当神颁布麻风病得到洁净条例的时候，神吩咐他们预备两只鸟，要把其中的一只宰了，而另外一只呢，则系上牛膝草，沾那一只被宰了的鸟的血，之后就让它飞走。这是描绘基督的受死和复活的。第三，当以色列人还在旷野漂流的时候，他们中间若有人犯了罪，全体就要停下来扎营，然后献祭。他们怎样洁净罪过呢？他们要宰杀一只年幼的公牛，然后把它烧掉，将烧成的灰放进水里面，然后用牛膝草沾着盆里的水洒在那犯罪的人身上。这些行动是用来比喻献祭和赦免的。而到了新约时代，这解释就更明显了。在十字架上，耶稣大声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耶稣要这样说呢？因为神本身是不能够随便就轻易的洁净人的罪的。神的本性是公义的，他断不能这样做。所以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背负全人类罪的时候，他虽然自己是无罪，却为人成了罪，而神就对待他如同对待罪人那样，掩面不看他。神放过了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但是神却不放过他自己的独生爱子，因为他在十字架上背负了你和我的罪，因此神要杀他。神不能以他为无罪的就宽恕他，这是神不能做的。神恨恶罪恶，神要惩罚罪恶，他不能以有罪的为无罪，因此耶稣的死是必须的。然而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却祈求父神说，父啊，赦免他们。到底神怎么能够赦免那些钉死耶稣的人呢？神怎么能够将他的怜悯伸展到千万人呢？他又怎么能够赦免人的罪，洁净大卫呢？又怎么能够今天洁净我们呢？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节说，我们接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每一次当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看见赦免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必然也同时找到基督的宝血。离开了基督的受死，神就不能够宽恕我们。神之所以赦免罪恶，不是因为他有广大的怜悯心肠，乃是因为耶稣为我们还清了罪债。现在他可以张开双手来迎接我们说，快来领受我赦免之恩，因为耶稣已经为你死了。大卫知道神的心意怎样，所以他说，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下面是大卫祈求神的洁净和与神复合。让我们来读诗篇第五十一篇第九节的经文，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大卫求神涂抹他的罪，这是他所需要的，也是今天我们所需要的。 接着我们来读第十节。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这节经文中的造字跟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的那一个创造是一样的，两者同为一个词，就是从无到有。大卫渴望有一颗新心，他求神为他造一颗清洁的心，他本来是没有的，但是神能够使无变有。大卫没有求革新改良，他所求的乃是神为他造一颗新的心，好叫他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这也是我们今天要祈求的。好，下面还有一点点的时间，让我把今天讲解过的诗篇第51篇从头到末了再读一次，加深我们的印象。这是大卫一篇忏悔的诗，标题是说大卫与拔示巴同室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作着诗交与灵长。第一节，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罪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锡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牲的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坛上。好，这一篇诗我就念完了，诗篇第51篇从第一节到第19节。但愿上帝的话帮助我们。是的，今天我们带着肉身活在这世上，随时都可能犯罪，可能掉在自己的邪情私欲的陷阱里面， 也可能掉在撒旦魔鬼所引诱的圈套里面。然而我们靠主可以得胜，神能拯救我们，我们可能不犯罪，我们可以不犯罪，但是当我们偶然犯罪的时候，被过犯所胜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要彻底悔改认罪，并且要离开自己所犯的罪。我们承认自己的罪，圣经说神要赦免我们，他是公义的，他是信实的，他必定要赦免我们的罪，而且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救恩，他的救恩是丰富的。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谢谢您借着诗篇第五十一篇启示我们，感动我们，看在我们里面还有什么隐藏的罪没有，让我们清楚地把它对付，以至于能够重新得到清洁的心，正直的灵，能够回复与神的交往，能够继续地尝到救恩之乐。主啊，求你保守我，也保守每一位听众朋友，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我为你解答，欢迎你来信。